大家平安。基督徒的人生哦，不是一个躺着的人生。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不断奔跑的人生。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她就会要求她的女儿呢，要帮忙洗碗，帮忙做家事。她的理由是什么？她的理由是说，如果你以后结了婚以后啊，你就得自己做。如果现在都是老妈做的话呢，等到你结婚以后呢，怎么办？没有老妈帮你做，所以你应该现在就要练习着做家事。你猜她女儿怎么回答？她女儿说，我天生是贵妇人的命，所以我以后结了婚也会有佣人帮我做，不需要我做。我看大家都笑了吼，但是或许以后她真的嫁给一个黄金单身汉，对不对？不过弟兄姐妹，基督徒的人生哦，注定了不会是这种躺着享福的人生。我们大家都要认清楚这个事实，跟你旁边人说，基督徒的人生注定不是躺着的人生。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曾经应许我们说要赐给我们更丰富的生命，可是耶稣不认为哦，这个整天躺着等着上天堂的人生会是一个丰富的人生。我认识不少基督徒就是这样子，当他受洗成为基督徒以后呢，他就说，我现在有受洗证了，对不对？所以以后呢，到天堂的时候，我就拿着我这张天堂入场券给看门的天使看，然后我就可以进去。然后他受洗以后啊，就天天在地上躺着等着上天堂。但是耶稣说，他要给我们丰富的人生哦，不是这种躺着的人生。我们一同来读刚刚我们主席带我们读的这个腓立比书三章十五到十三节的上半边，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啊。英文的 NIV 这个对于这个完全人呢，是说 who are mature， 所以是说是这个成熟的人。用白话讲，就是老基督徒啊。我们当中可能有另外立刻有人抗议说，老基督徒不等于成熟的基督徒，你同意吗？但是问题就在这里，对吗？老基督徒为什么还不是成熟的基督徒呢？问题就在这个地方。经文说呢，成熟的基督徒，老基督徒总要存这样的心，都应该要存这样的心。那到底是要存怎么样的心呢？就是十二节到十四节刚刚我们所读的，就是那种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而是继续不断的向着目标竭力追求的这样的心态。我们当中的老基督徒，请问你有这种心态吗？你说牧师，请 identify 什么叫做老基督徒。你们觉得 信主五年以上算不算老基督徒啊？不，还不算。十年呢？十年觉得哦，可以。大家觉得十年算好？我们当中你受洗信主超过十年的，请你举手。不少哈，好 ，OK， 请放下 ，OK， 好。所以我们当中成熟的人，老基督徒，我们就当存这样的心。什么样的心？不是觉得自己已经得着了，而是不断竭力追求的心。我再问一次，老基督徒们，我们有这样的心吗？我在想，我今年信主多少年了？可能真的二三十年，哦，三十多年了，还是不是有这样的心？然后接下来下半节说什么？下半节说，如果呢，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对这样的想法有任何不同意，神也会光照他，使他知道成熟的基督徒就应该这样不断的追求长进。那我们今天就是要一同来思想这种生命态度啊，这种不断长进的生命态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在我们祷告之前，你跟你旁边人说，你跟他说，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不断奔跑的人生。跟旁边人讲，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不断奔跑的人生。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求你今天对我们的心说话。主，求你今天把你的心向我们启示光照，使我们认识你，认识你的心，然后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动工， 愿你的道对我们说话，特别是我们当中我们有好多老基督徒，特别这段经文我们已经熟悉到不能再熟悉，主啊，但是今天给我们崭新的眼光跟领受，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说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不断奔跑的人生，我们就要来思想为什么需要不断的奔跑，我们要思想说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不断奔跑，以及我们怎么样可以拥有这种不断奔跑的这种力量。那首先呢，为什么要不断奔跑，其实我们刚刚也讲过了，为什么要不断奔跑，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还没有完全得到，而基督希望我们可以完全得到那个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要不断不断的奔跑。那至于要怎么样奔跑，用什么样的方式奔跑，就是我们今天要一同来思想的。首先我们要不断奔跑，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忘记背后，一个不断奔跑的人生就是需要忘记背后，然后去努力面前。这段经文真的老基督徒一定会背，对不对？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个事情，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但是这个忘记背后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丢弃所有的经验还有所有智慧的累积，而是说我们不要让过去发生的事情拦阻了我们向前奔跑， 不管那个过去的事情到底是成功的事情或者是失败的事情。首先我们要忘记背后，就是要先这个忘记这个过去的成功。 Oops， 我们同工那边是不是动了什么，所以我现在这边动不了了。 OK， 好，首先我们就是要忘记过去的成功，不要沾沾自喜于过去的成就，然后就减缓了今天向前奔跑的速度。保罗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已经蒙主光照悔改信主服侍已经超过了30年，他已经进行了很多次的旅行布道，他已经成功的在各地建立了教会，但是他不让他的过去影响他现在的追求，他不让他过去的成就影响他目前在主面前继续的奔跑。我自己看在教会，我在教会真的也好几十年，我在教会久，我就发现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很追求，可是信主久的弟兄姐妹就冷淡下来，信主久很容易就冷淡，就不追求了，可能觉得是我自己都已经懂了，可能我自己都已经知道了。好，可是我们留心看保罗，他已经服侍了30年，建立了多少的教会，成为众教会的使徒，然后写了多少卷的这个圣经的经卷，但是他仍然说，我不是觉得我得着了，我就是忘记背后，我忘记过去那些成就，我要继续努力的追求。所以他是一边奔跑一边忘记，任何成就一旦达成了他就立刻把它忘记了，免得他自满自足影响了奔跑的速度。保罗就是这样，他是一个忘记自己过去成功的人。另外呢，我们不光是忘记过去的成功，我们要忘记过去的失败。这个不是说不要汲取失败的教训，也不是说这个不要好像就忽视过往在失败当中所学习到的一些宝贵经验。这个是说呢，我们不要一直停留在过去的失败的里面。伟大的这个布道家穆迪，他是1837年出生在美国，他在家中排行老六，对不起对，他排行老六，然后他4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他只好从小他就是在外面打工，在外面工作，以求能够养活自己。从小4岁父亲过世，他就只好在外面打工，所以他的成长的历程就非常非常辛苦。他17岁呢，他就离乡背井去找工作，后来他在外地有人传福音给他，他信主了，他就去一个教会呢去参加这个圣经的课程。那有一次他在教会的主日学上课，老师要他们翻到约翰福音，他在旧约圣经怎么翻怎么找都找不到，后来这个老师就帮他翻到了约翰福音的那张章节，然后就跟他说呢，你用手指把它夹住，不要合起来，如果你手指一旦抽出来呢，你可能永远都再也找不到了。那这很好像羞辱他，对不对？好像是真的是很挫折的很难堪的一个事情，但是呢那个经验让他深刻， 他却不停留在那个失败的经验当中。他心里想，没有一个人天生就对圣经熟的，我虽然现在不熟，但是我只要努力，我就会对圣经非常的熟。就他就继续不断的追求，后来成为美国最著名的传道人之一，成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布道家。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自己评估你过往的人生，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在有一些方面，其实你对自己感到蛮失望，就好像蛮失败的，可能是你跟你父母的关系，或者是跟你的孩子的关系，或者是跟你配偶的关系，也有可能是财务的方面，或者是你个人的品格上面，也许你就觉得说蛮失败的。但是好不好，我们今天我们就忘记过去的失败，继续向前奔跑前面的道路，决定哦，不要停留在那个失败里面，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当然这段经文其实特别提到了一个追求，其实特别是提到属灵方面的追求。也许你觉得你过去的灵命上面，哎，实在很失败哈，但是我同样说，不要让过去的失败捆绑了你的未来。不要说既然过去都已经失败了，所以未来呢也不可能成功。不要这样子想，过去的失败就让它过去，你忘记背后，你努力面前。可能过去你十几年来二十几年来你从来都没有养成灵修的习惯，但是好不好，就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你就跟着教会的每日灵修的视频，然后你就加入一个属灵伙伴小组，跟着大家一起来灵修，就把这个灵修习惯建立起来就是了。可能你从来都没有把福音书读过一次，每一次呢可能都看牧师，这个听牧师讲这边一段那边一段，好吧，你就今天开始，马可福音总共只有16章，你一天读一章，16天你就读完马可福音，你就对福音书有一个比较概括的了解，不是这么困难的事情。也许你过去从来都没有做过，但是呢，你忘记过去，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你只要用这个态度，你就可以继续的成功。所以呢，我们要忘记过去的失败，也要忘记过去的成功，就努力奔跑前面的道路。换句话说什么，就是说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就停止追求，也不要以为自己永远不可能得着就放弃追求。我们是用一种态度，虽然还没有得着，但未来我一定会得着，只要我继续努力。我们就用这种态度不断地向前奔跑。所以我们今天在谈的是说，我们到底要如何持续不断地向前奔跑，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向前奔跑。首先就是你要忘记过去那一些，不要让过去捆绑了你的未来。另外呢，要向着标杆直跑。所以要到底要用什么方式来奔跑呢？首先哦，我们要确定要朝哪一个方向奔跑。腓比书告诉我们三个往错误的标杆奔跑的一种人生的方式，然后保罗就警戒我们说要离开这一种错误的标杆。所以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奔跑，除了要忘记背后，还有我们要转离那个错误的标杆。第一个错误的标杆呢，就是单顾自己的事。腓立比书2章21节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所以保罗说你单求自己的事，而不管神的事，不管耶稣基督的事，这样的你的人生标杆是一种错误的标杆，你在往错的方向奔跑。那么什么是耶稣基督的事呢？其实腓立比书2章21节前面一节20节他就告诉了我们。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因为没有人与我同心，我好像又动不了，同工麻烦一下。 OK， 保罗说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所以保罗在这边说什么？保罗说我很挂念你们腓立比教会，但是没有人跟我同心，他们都只管自己的事，不管耶稣基督的事，不顾你们的事，只有我好像在挂念你们的事。所以保罗说耶稣基督的事就是腓立比教会你们的事。所以保罗在说呢，耶稣基督的事就是教会的事，耶稣基督的事就是传福音的事。因为接下来22节说，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保罗这边说没有人跟我同心，但是你们知道提摩太有一个人，提摩太他关心耶稣基督的事。 他关心教会的事，他兴旺福音。所以怎么样叫做耶稣基督的事？就是你们的事，就是教会的事，就是兴旺福音，就是传福音的事。所以弟兄姐妹，请问你关心神家的事吗？你关心传福音的事吗？还是呢，我们只关心自己的事，没空管教会的事，也不愿意付代价传福音？这样子的话，你的人生选择了错误的标杆。其实保罗说第二个错误的标杆我们需要转离，就是只图自己享乐。腓比书三章十九节，保罗说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啊。所以如果我们只注重自己的享乐，只单图自己的这个享乐，保罗是这个样子，我们的神不是耶稣基督，我们的神是自己的肚腹。已经有了100个客户，我要追求200个客户，已经有200客户，我要追求300个客户，我已经年收入是10万，我要追求15万，我年收入已经15万，我要追求20万，已经20万，我要追求30万。然后呢，我一整年都在忙着这一些，以至于我好不容易有空档了，我要怎么样？我当然要安排休假旅游，对不对？好，我工作这么辛苦，平时工作这么辛苦，有一点点休假旅游也不是很正常吗？不是吗？所以一年一年就是这样过。保罗说这个是选错了标杆，我们奔跑。第三个，保罗说错误的标杆是什么呢？就是专注地上的事。腓比书三章十九节那边说，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所以我们如果只专注地上的事，只专注地上的金钱名声，只追求这一些，保罗说这仍然是选错了标杆奔跑。我就想来想去，这三种追求错误标杆的状况，我觉得简单的说一句话，叫做什么呢？顾地不顾天，顾己不顾人。保罗说这个就是错误的标杆。有一位牧师哦，他刚刚去一个教会的时候，这个后来牧养了10年，结果有一个姐妹就很愧疚自责的来跟这个牧师说，说当初他不该不听牧师的劝诫。后来就牧师就了解一下发现什么事哦，原来是当这个牧师刚刚去这个教会牧会的时候，这个牧师呢就邀请这个姐妹的先生能够参与侍奉。但是这个姐妹说，我的先生刚刚结婚，他才30出头，他不过就是一个公务人员，不像其他的先生都是一些大人物啊。所以呢，他就说，如果我的先生投入侍奉，他哪有机会发迹啊，能够成为大人物呢？不要让他投入教会的侍奉，剥夺了他成为大人物的机会啊。所以他就不断不断的拦阻他的先生投入侍奉，要他的先生呢完全的投入去打拼他的事业，追求他事业上面的成功啊。然后呢，他自己就编织哦，成为那个大富翁的妻子的那个美梦。果然呢，一年两年三年，他先生的事业越做越大，应酬越来越多，后来呢就有了外遇，然后因此离婚。所以10年后的他悔不当初，跑来跟牧师说。我举这个例子的目的哦，不是要警告大家哦，说当我等一下去邀请你服侍的时候啊，你一定要答应，否则呢啊，不是这个意思，我没有这个意思啊。但是呢，我的意思是什么？我的意思是，当我们选错标杆的时候，其实结果是更严重的。保罗带着很强烈的情感，他说什么？他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再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保罗他为这些人哀哭啊，因为他们名义上是基督徒，但是他们行事为人呢，却明显的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提醒，让我们要确认，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都是对着那个正确的标杆来奔跑。腓立比书除了告诉我们三个错误的标杆之外，腓立比书其实也告诉我们三个正确的标杆，要我们对着那个标杆来直跑。 第一个，保罗他第一个追求的标杆就是他追求认识基督。好，这三节的经文啊，非常的熟，我请大家再跟我一起来念好不好？这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保罗的标杆就是要认识基督耶稣，这个是他的至宝，其他的事情都是有损的。我常在想这句话，我把万事当作有损，请问这个万事到底包含什么事啊？包含我读书读得很好，拿到了博士吗？这个万事包含了我把家庭经营得很好，这个是万事吗？这是有损的事吗？包含我在工作上有很卓越的表现，这个是有损的事吗？保罗说，我把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哎，我就在想说，难道我们今天努力赚钱养家是错误的吗？难道我们追求工作上的卓越是错误的吗？你的答案是什么？我相信哦，这个不是错误的，神乐意我们可以享受我们劳苦所得的，这是上帝愿意给我们的祝福。但是原则是什么？原则是，如果这些事情阻碍了我们跟神的关系，甚至阻碍我们进一步的认识基督，那么就算是有损的。并不是说追求身体的健康、幸福的家庭、兴盛的事业这些是错误的，而是我们要把这些事情都包含在认识基督这个事情里面，或者是说我们是要以认识基督的角度来追求，来做这一些事情，来审视这些事情。那么到底什么样叫做认识基督？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所以认识基督呢，就是认识基督的受苦，就是呢认识他的受死，就是认识他的复活。而且这个认识不是头脑上的认识，这个认识呢是生命经历上的认识。不是我头脑知道2000年前耶稣受苦受死三天后复活，不是头脑上的这种认识，而是生命当中的经历，是生命当中与基督的联合，是我们亲身经历那个舍己的痛苦，是我们真的是自己选择了那个向老我死亡的那种选择，然后经历到这种向老我死的这种好像很大的这种损失，这种辛苦不容易，然后我们真正的经历，然后我们又经历到基督复活的大能，这个叫做认识基督。我们用这个追求认识基督来审视我们生命的一切事情。以事业上来说，如果我们工作遇到了一个状况，我现在选择诚实，我就会有利益上的损失。那我是要诚实呢，还是要利益呢？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选择说，我仍然要诚实。我就经历了像老我死亡的痛苦，我就经历了我不是以地上的事为念，然后呢我经验到当我这样的做好像短期哇很惨，就没有想要神翻转整个事情，我好像经历到了复活的大能。当然也有可能就是你继续的是很惨，但是呢你经历到你生命上的突破，就是你要有这种真正在选择上面，选择与基督一起受苦，选择与基督一同死亡，然后你经历到那个复活的大能，这个叫做认识基督。不光是在事业上面，可能你包含了在传福音上面，你遇到了这个慕道朋友这个冷嘲热讽啊，你为他预备了好多，不断的关心他，结果或者是不一定是传福音，你可能在担任小组长，你关心你的组员，结果呢还被他嫌你烦，你这个时候怎么样？你真的好像在为主受苦， 啊，你好像选择在这个样的状况下，你与主一起背十字架，与主一起忍受苦，然后你经历到主在你里面更新你的生命，然后你可能经验到，当八周幸福小组结束之后，那个冷嘲热讽的那个 best 被主的爱大大的触摸，然后哭泣悔改，你就说哇，发生了什么事啊？你经历到了那个死里复活的大能，你会经历到那个生命的更新。你可能在被主言这样子，那有时候真的是这样，牧养同工，我们牧养羊，那就是个羊呢，怎么样，长脚又带刺，对不对？啊，很痛苦啊，你要服侍好像很痛苦，可是你在这个东西，这个面对主，然后在主的面前来祷告，然后你里面被主更新翻转，你经历到那个好像死里复活的那个宽广，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叫做认识基督。保罗说呢，虽然已经30年了，旅行步道，建立多少教会，但是我仍然竭力追求认识基督，我仍然在我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就是盼望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我晓得跟他一起受苦，我晓得去效法他的死，然后盼望我更多更多经历他复活的大能在我的里面。老基督徒们，我们是这样吗？成熟基督徒们，我们是这样吗？还是我们信主很久，来到教会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地方，我现在再换一个教会，因为我已经对教会对圣经太熟，我换一个教会，我可能不用几个月，我可能很快的又会被大家认知说，哎，我信主很久了，因为什么样的术语我都知道，什么样教会什么我都知道，但是我的里面却已经没有那一种愿意跟主一起受苦，愿意跟主背十字架，然后经历到那个复活的能力在我里面运行。我们就停止追求了，我们没有更多的认识基督啊。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叫做认识基督。但是我们一看说，哎呀，我要受苦，我要死，然后或者可以复活，一听好像什么，好像律法主义，靠肉体，我更可以靠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先前与我有益的，我现在都因基督当作有损的。保罗说，我以前为了宗教刻苦啊，为了宗教大发热心啊，但是呢，以前这一些我以为与我有益，我现在就当作有损的。所以你知道保罗刚说他要效法基督的死，他要与基督同受苦的时候，他的意思不是说我要受苦，我要受死，我要宗教上更热忱，然后我才能够得着复活，他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他前面就说他以前是这样子，但他现在不是，那他现在是怎么样呢？他现在是因为我以前是这样子，靠着宗教的热忱追求，靠着宗教的热忱服务，希望这样得到神的喜欢，但是我以前以为这些是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现在我知道在基督里面，基督已经为我的罪而死，然后呢，基督已经为我复活，我知道在基督里我已经被神称为义了。所以呢，他是在从律法主义的捆绑里面得到了在基督里的自由以后，他做出了这个回应，所以我愿意把基督看为最宝贵的，所以我为他丢弃万事都在所不惜。所以他不是在讲律法主义，他是在讲说，我因为体会到因信称义的甘甜以后，我产生了对耶稣基督的那个爱慕，所以我愿意跟着他。然后腓立比书3:20-21，他说什么？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自己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保罗在说什么？保罗在说，过去耶稣为我的罪而死，并且从死里复活。将来我也会经历到身体的复活，然后那个复活荣耀的身体是跟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的。过去耶稣为我死复活，将来我会跟耶稣一同复活，所以我现在怎么生活呢？所以我现在就要跟基督联合，所以我现在就要跟他一同受苦，所以我现在要效法他的死， 然后在这样的经历当中，我认识基督，在这样的经历当中，我与基督联合，在这样的经历当中，我也经历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运行在我的里面。这是保罗他说基督徒生命要追求的那个正确的标杆，不是地上的事，是基督，是与基督联合，是经历到在基督里面那个丰盛的生命，是真实的经历到与耶稣一同死一同埋葬，然后经历到他那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运行，然后我们一直这样子追求，一直这样子奔跑，到了主来的时候，他要把我们的身体改换跟他自己荣耀的身体一样。这是保罗的标杆。保罗他说第二个标杆，他除了自己追求认识基督，他第二个标杆就是致力于门徒的传承。所以保罗他说呢，他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保罗的标杆不光是他自己认识基督，自己追求基督，他还要其他人效法他，希望他们也认识耶稣基督，他们也侍奉耶稣基督。这是他人生第二个标杆。他这样子努力，这样子努力，有一个明显的结果。我们刚刚已经看过这段经文，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保罗他带出了提摩太这个门徒，也是认识基督，也是委身侍奉基督的门徒。其实呢，腓比书还讲到另外一位以巴弗提也是。说到以巴弗提，他是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满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所以保罗他自己认识基督，自己追求耶稣，自己与基督联合，自己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之外，他说我已经侍奉了30年，我仍然努力的追求我自己更认识基督，而且不光我自己，我要带出门徒来，我要带出那像我一样认识基督的门徒，我要带出那个像我一样继续不断不断的奔跑的门徒。我们当中的老基督徒，刚刚我们说超过10年以上的都算，对不对？请问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这样子带领门徒？你的生命里面，你有没有带出一两个提摩太？你没有带出一两个以巴弗提，说他们像我一样服侍基督，他们像我一样竭力奔跑，他们像我一样兴旺福音，他们像我一样不顾性命为了基督。弟兄姐妹，保罗说这个是正确的标杆，人生的标杆。第三个，保罗说他的第三个标杆是得到天上的奖赏。经文说呢，他说我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个经文更准确的翻译其实比较是说，我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上来得奖，就是把我召上去得奖。所以他讲的比较是说，好像我们比赛得奖，然后就被叫上台去颁奖。所以保罗说 我追求的不是这个世界的奖赏，例如呢，我是全公司的年度销售员，对不对？在年终的庆功宴上被老板叫上去颁奖，这个是某某某，是我们今年全公司总公司里面的销售第一名，很荣耀的被叫上去。保罗说 我追求的是我有一天神把我叫上去，神把我叫上台去颁奖给我。这是保罗追求的，是神亲自呼唤他的名字上台领奖。弟兄姐妹，圣经里面也说，这不光是为保罗预备，也是为所有爱慕主显现的人所预备。意思说，神也为你我也预备了奖赏，神也为你我预备了要我们得着的，然后有一天呢，神也要呼召我们的名字，让我们可以上台领奖。所以讲到这里，你有没有发现，相对我们刚刚说的顾地不顾天，顾己不顾人，保罗好像完全反过来，对不对？保罗说我看中的是从神来的奖赏，我看中的是神叫我上去领奖，我不是看中这个地上这个世界可以给我的奖赏。保罗说我是愿意舍己，然后带门徒，把门徒带出来，我不是这个顾己不顾人，我是舍己要把门徒给带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竭力的奔跑？ 因为还没有得到，因为基督要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要竭力。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奔跑呢？忘掉过去的成功或失败，努力面前，而且要向着正确的标杆跑，向着认识耶稣基督这个标杆跑，向着带出跟你一样这样子认识基督侍奉基督的门徒，向着这个标杆跑，向着有一天神要叫你我上台领奖，向着那样的一个标杆跑。不是在这个地上我要变成最佳销售员，而是到天上主把我们叫上去，说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但是问题是我们如何得到这种不断奔跑的力量呢？除非那个标杆是我们真的渴望，除非那个奖赏是我们看为至宝的，不然我们就不会有动力持续的奔跑。我们想想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希伯来书十二章那边说，我们仰望耶稣基督，他怎么样？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他最后上十字架前不断的被羞辱，然后在十字架上非常非常的痛苦，他为什么要承担这一些呢？他也有标杆的，对不对？耶稣也有标杆， 他的标杆是前面的那个喜乐，他想到那个标杆，想到那个喜乐是他的至宝，所以呢忍受这些苦楚他也愿意，因为他向着那个标杆跑，他可以舍己，他可以受苦，他可以受死，他向那个前面那个标杆他的喜乐奔跑。请问什么是耶稣？什么是摆在耶稣前面的喜乐以至于让他愿意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呢？摆在他前面的喜乐到底是什么？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一节，他耶稣基督，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他看到前面的那个喜乐，他看到他经过这些劳苦以后，前面的那个事情是会让他心满意足的。弟兄姐妹，他忍受这么多痛苦，到底是他最后得到了什么奖赏让他心满意足？经文说，因为许多的人认识我的义仆而得称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弟兄姐妹，到底什么是耶稣基督前面的那个喜乐？到底他忍受了这么多痛苦，最后得到奖赏，他心满意足的到底是什么？弟兄姐妹，就是你，就是你，你就是他的奖赏，你就是他的喜乐，你就是他的满足啊！他看到你，他就欢呼，他因为你感到非常的骄傲。希伯来书有一段经文我非常喜欢，他是引用旧约，是耶稣说，耶稣说，看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你可以感受到那个他的那个骄傲吗？他跟宇宙说，看啊，我还有神给我的儿女。你就是他的骄傲，你就是他的喜乐，你就是他的满足，你就是他的至宝。就因为你知道吗，当你深深爱慕一个人，而你发现他也爱着你的时候，那个就是最大最大的满足。当一位你非常尊重的教授或者是高层的主管给予你肯定的时候，你会感到非常大的尊荣啊。而现在呢，是创造宇宙的主宰如此的深爱你，如此的看重你。当你真正体会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有能力不断的奔跑，竭力的追求。当你真的体会到耶稣他把你当成他的至宝，他把你当成他的喜乐，他把你当成他的奖赏的时候，你就说，主啊，我也把你当成我的喜乐，主，我也把你当成我的奖赏，主，我也把你当成我的最深的满足。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会不断不断的竭力奔跑认识耶稣基督。保罗就是这样，他过往在犹太教的信仰里面，在律法主义的里面，他努力努力不断追求的是什么？渴望神对他说 yes， 渴望神看重他，渴望神爱他，喜悦他，把他当至宝。他努力追求，发现没有办法得到。当耶稣基督向他显现，他真的知道因信称义的真理，他真的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神这样爱他的时候，他心就融化了。他说，世上什么嘛我都不要，世上来的什么样的奖赏嘛对我来说不重要，别人给我什么样舒适的生活嘛，那不是我要的。因为呢，我原来最渴慕最渴慕的就是上帝对我的接纳，对我的爱。而如今我知道这位渴慕，我所渴慕的上帝这样子爱我的时候，那就是我最大的喜乐，那是我最大的满足。我也愿意这样子一生的爱主。所以保罗有一段经文，这段经文非常难翻哈。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已经完全，我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实在很难懂，对不对？或者说，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 ，OK。但是我最近看预备讲道的时候，我看英文有一个翻译 ESV 的翻译，他最后他说什么呢？他说 But I press on to make it my own because Jesus Christ has made me his own. 他说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使我成为他自己的人，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使我成为属他的了，所以呢我也努力追求把他的受死，把他的复活，把他的十架当成我自己的，当成属于我的。弟兄姐妹，保罗的追求不是一种律法主义，生怕不追求就得不到。不，保罗的追求是说，我已经知道耶稣这样深深的爱着我，我盼望我可以像他爱我一样的来爱他。保罗说，耶稣把我看作他的喜乐，把我看作他的至宝，我也不断不断努力的把他看作我的喜乐，把他看作我的至宝。所以至终来说，到底保罗在追求的奖赏是什么？不是天上的荣华富贵，是更多的得着基督。基督就是他的至宝，基督就是他最渴望最渴望的奖赏，然后他就有动力一生不断的追求。我们在座不要说是老基督徒或新基督徒，我们真正基督徒，真正知道基督的爱，真正的知道耶稣十字架的恩典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愿意像保罗一样这样子不断的奔跑？主耶稣，既然你的心意是使万人归主，主耶稣，既然你的心愿是不要有一人沉沦，主，既然你的心意是要建立教会，借着教会使更多的人得到福音，主啊，既然你的心意是宣教直到地极，然后你要迎接教会，主啊，既然你的心意是盼望我们得着天上招我们要去得的，既然你的心是这样，主，既然你的心是在贫穷人的身上，既然你的心是在受苦的人身上，主啊，那么这些就是我的标杆，那么这些就是我愿意竭力去做的。弟兄姐妹，教会为什么要办宣教年会？下礼拜礼拜五到礼拜天宣教年会。教会为什么要办幸福小组？我们最近开始了幸福小组。教会为什么要有圣诞协和，关心那些有需要很贫穷的儿童？为什么要做这一些？因为我们爱耶稣，因为我们知道耶稣的心在那里，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即使要付上代价，我们也愿意做。我们愿意跟主耶稣说，主，我愿意把你的死，把你的受苦，把你的十架，把你的复活当作我自己的，当成属于我的，因为你已经使我成为属于你的。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我们谢谢你的爱，我们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受死，谢谢你的应许，我们将来会得着你的奖赏，将来我们会有复活的身体， 但主，我们渴望在现在生活的每一天，每一天我们可以更认识你，我们可以愿意舍己，我们可以愿意与你一同受苦，我们可以经历到与你一起受死并且与你复活的那个能力运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更多的跟你联合，更多跟你连结，更多跟你合一，然后把这样的一个福分也传递给更多的人，带领更多人一同来领受。主啊，愿你使用我们，谢谢主。